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中东的局势呢，现在出现了一些转机啊。这个在前天的时候吧，礼拜三的时候呢，这个在卡塔尔、美国和埃及的斡旋之下呢，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呢达成了一个停战协议啊。注意这个是停战啊，不是永久的停火。停战协议它是分三个阶段来进行的。那么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这是三个阶段，都是哪三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停战42天啊，第一个阶段。然后呢，这个哈马斯方面释放33名以色列的人质，这个是在前年的10月7号，他们越境在以色列进行袭击，不是打死1200多人，然后劫持了250多名人质嘛。那么现在呢，有一部分人质已经放了，有一部分人质已经被打死了，还剩下一部分啊，剩下大概100名左右。那么
我看到是98，
哎，98，就是因为有的已经死了什么的，他就不算了。所以现在一共在手里头还有这么多人质，那么他当然不能完全放出去，放出去他谈判的筹码就没有了。所以第一阶段呢，他释放33名，这都包括妇女、老人、病人啊，或者是这个
儿童
啊，儿童啊，可能都没儿童了，大概，不管怎么样，这是33人放。那么以色列方面呢？以色列方面要释放，几百名的这个，就是不是哈马斯，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人关在以色列监狱或者是关在以色列拘留所的这些囚犯啊，所以呢，作为一个交换，同时在第一阶段开始实施啊，如果要是正常实施的话，是本星期天啊，19号就要实施了。那么在开始实施的16天之后，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怎么提出来的哈，16天之后就要进行第二轮的谈判啊，就是要进行谈判。那么第二轮呢，谈判呢，这个才是叫做永久停火协议的谈判啊，所以呢，这是分这么几步在走的。
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都知道有中东6次战争。有中东和周围国家的其他的一些纠纷，这些纠纷又是如何影响了整个的世界，甚至把一些偏远的地方都扯进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都知道有一个地方叫中东，都知道这个地方呢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也都知道这个地方的麻烦产生于土地，产生于石油，产生于宗教等等。那么在2025年1月17号这个历史性的时期，这一天我们就知道呢，在加沙这个地方就出现了，现在是临时停火。那么根据这情况分析啊，基本上永久性的停火是可以达成的。不过你不管在纸上怎么写，你不管嘴上怎么说永久，我告诉大家，了解中东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地方不存在永久这两个字
啊，
这两个字是不存在的。以色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且呢，今天是说的，我们已经获得美国的同意，就是一旦巴勒斯坦这一边、哈马斯这一边，他们违背了这个协议当中的任何一个条款，我方立刻执行军事打击。就说好的啊，就这样。你想这种谈判里面签了很多东西啊，谈判完了都达成停火协议了，你又来袭击我一下，对不对？哎，所以这些都得写清楚的，这是一个前提。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根据现在纠缠在这个当中的这些大国他们所做的努力，好像短期之内发生再次攻击的可能性甚小。那么所以这个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停火了。那么在2025年1月17号这个历史的日子当中呢，维持长达15个月的袭击和战争就宣告结束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今天这是一件全球来说都是一件大事。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个所谓42天啊，就是在接下来42天里面，他们有叫3种人 释放从哈马斯这边叫做妇女、儿童、老人，他这个老人给规定在50岁以上啊，是这三种。那刚才说到的98左右的人质呢，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是说就是差不多这些了。那么在这98人当中活着的人差不多是60个人左右，也就是说呢，在交换人质的过程当中会交换一些遗体，那些也算在人质当中，那人家家人也要见到啊，对不对？
对，
所以这也是人质当中的一部分。当然就和以往一切的交换在这两个组织之间的交换一样，那就是永远是你多我少，就是以我用一个以色列士兵可以换回1200个人来，对不对？这次呢，我这第一批33个人不知道他换了几百或者上千啊。
他说是1000名。
你看，对不
对？
1000
巴勒斯坦囚犯。
你看，
其中呢有190人呢是已经在监狱里边待了15年以上了。
啊，还有一些是终身监禁的。
对，
你想他一定是杀了多少人呢、啊？
对，杀人
的。他犯了多大的罪，在以色列会一个终身监禁？
但这个呢，就是稍微引起一点纠纷的啊。就是昨天为什么又传出来说以色列的内阁可能不会同意？原因就是说，哈马斯那方面是说判终身监禁，就是这些杀人犯你也应该作为交换这个就是囚犯方面呢给我放。
他是点了一些人的名字，
对对，
他不是说所有的杀人犯都放了，他说请你放下面这20个或者多少个咱不知道，请你放这个。那么以色列，哎呦，
这最有恐怖分子啊，
你要他呀，
对，不行，
哇，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啊、
这个我不给，这是第一个。所以为什么在礼拜四陷入一下突然间出现一个问题，一个这是第一，第二呢，以色列这边他的军队啊把守在加沙和埃及的那一个叫所谓 Philadelphia 走廊嘛，
对，
把守在这儿，那么要不要这个军队撤出去，这个也是一个纠结。所以本来谈着挺顺挺顺，啪的一下到礼拜四出现卡在这儿了，走不动了。
对，
那本来以为崩了呢这个谈话，但是显然呢根据今天的情况看这官给绕过去了。
对，看来是双方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吧，
就是以色列撤了吧、哎、就是军队撤了、
哎、军队呢他是说从人口稠密地区撤出啊，这个他但是他没有完全撤出啊，他是在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带还是保留有军队驻军的。那么他是说在这个停火协议进入到第7天的时候，也就是说一周之后，巴勒斯坦南部的这些民众啊就可以返回到北部的家乡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战争开始打起来的时候先从北边赶到南边来的嘛，啊，然后这些人呢就可以返回家乡去了啊，所以
也没什么家乡了
啊，对，
全踏平了，
断壁残垣吧，
对、
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房子可能没有完全炸掉啊什么的，
或者说炸了也得
重
建呗，
他愿意，
对对，
哎，他愿意回去啊，所以呢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等第二阶段的谈判就是永久的这个停火了啊，那这个谈判可能还是要看最后的结果，因为这里头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矛盾哈。到第三阶段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哈马斯所劫持的所有的人质包括他们的遗体要全部交给这个以色列啊，
对，
然后以色列呢最终跟他们达成一个协议之后呢就要这个实现永久的停火了。但是以色列方面是说他们不会把所有的军队完全从加沙撤出，哎，从军事上他们还是要控制这个地方，不能让哈马斯又重新再领导或者是控制这个加沙这个地带。因为他们认为说如果要是让这个哈马斯继续控制的话，那隔个10年20年又一茬年轻人长大了以后可能又会出现那个2023年10月7号这样的这个恐怖袭击行
动。对，这就是所谓重建的问题
啊，
就是重建了以后怎么能够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它不可能说跟重建之前跟十月七号以前完全一样，对，这是不可能的，对，这里面付出了这么大代价。什么叫代价？46788人被打死了，这个是加沙的卫生部提供的数字。而加沙的卫生部呢，他们提供死亡的人的时候他们是不区分平民和哈马斯的武装人员的，他就把这个数字往外一扔啊，46788，然后110453人受伤。而在礼拜三宣布进入停火状态的时候还有113个人被以色列给打死， 还在进攻呢，对不对？还在轰炸呢。对，所以这个是礼拜三的时候，而其中呢，这113个人当中28个是儿童，当然这都是加沙卫生部公布的这个数字。那么以色列那方面呢，是在袭击的时候，10月7号时候有300个士兵被打死，然后后来在加沙战争当中呢，又有405个以色列的士兵被打死，这边也是有一些损失啊。那么稍待会儿，咱们就看一看这一个停火呀，为什么在中东呢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以及周边的这些国家呀，他们都会分别是做一些什么，以及接下来的川普总统，对吧，他怎么来面对现在的中东的局势。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啊。中东呢，这个以哈之间呢达成了一个停火协议，刚才说了一波三折啊，在礼拜三晚上刚宣布说是达成协议之后呢，以色列方面说不行啊，这个内阁，我们的这个以色列内阁还没有完全同意，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说是这个哈马斯又提出新的要求来了，于是呢，人们就又，哎呦，心里头又打个结，说是不是这个协议又要泡汤了啊？就没有想到，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当地时间啊，昨天的时候，以色列的暂时内阁已经批准了啊，而且建议这个以色列的内阁呢，就是批准这项协议。所以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基本上今天晚上，就是当地时间礼拜五的晚上可能会批准，批准以后就不影响礼拜天来开始实施这个情况了。礼拜三刚刚宣布说达成协议的时候啊，我看这个不管是新闻媒体还是电视或者是这个网络平台上看到的，就是那个巴勒斯坦人啊，就在街上开始唱啊跳啊，就开始高兴了哈，原因就是说他们终于看到了战争结束的曙光了，也就是说经过了15个月，这个家园被损坏，不少亲人朋友死伤，然后最终他们认为说战争终于结束，自己这条命看来是活下来了。
对，
所以呢大家就奔走相告，然后相互之间呢就赶快去定，有些那个就是比较灵光的这些人就赶快订什么长途汽车呀，租货车啊，甚至包括毛驴拉的那个驴车，什么都订下来以后，他们就准备一个星期之后就要把自己的帐篷拆了以后，赶着驴车或者开着卡车就回自己家园去了。
是，这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但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呢，他有一个小小的政治危机，因为在以色列的政权内部还有一些激进派呢，
对，
这些人根本不想跟哈马斯谈和呀，就是要把你彻底的消灭啊，他们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在政府里面呢是跟内塔尼亚胡的党是联合执政的，为什么？因为内塔尼亚胡的党席位不够啊，
对，
所以这一些极为激进的这些比较右派的，他们已经说辞职啊，我们就从你的内阁里面辞职。其中他的内阁里面的他的所谓的 National Security Minister， 就是你刚才说什么战时安全部长还是、
哎、对国家安全部吧？
他这个部的部长都是就是跟他联合政府当中的一个人，他都说了我要辞职，因为他是属于一个叫做犹太人党，他犹太人权力党，他属于这么一个党。他说你跟他们谈，我辞职。这个党差不多有个在政府里面有个6-7票左右，所以就是说，如果这儿辞职一点，那儿辞职一点，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就崩了，他就完了，他这个政府就领导不下去了，那只好重新选举啊等等，这国家呢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动乱。这是这方面。那美国这方面呢，这个时机特别的有意思。它怎么就发生在现在呢？
对，
你能不能下礼拜一再说呀？你能不能下礼拜二说？就等这么2-3天不行啊？把这算在川普的头上啊？所以昨天在记者会的时候，拜登在那儿，然后记者东问西问，然后呢，拜登回答完问题，他觉得完了嘛，他走了，转身离开麦克风往后走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女的高声的问：“哎，说这次这个停火，是你谈下来的还是川普他们谈下来的？”
对
啊，就这个算谁的呀？那意思就是功劳记在谁的本子上。拜登站住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那个记者就是我问你这个是算谁的？ 他这么一笑，完全是不屑一顾的，对吧 ？Is that a joke？
嗯，
你跟我开玩笑吧？但意思说，你看看这是谁言外之意啊？这谁当政啊？怎么会是一个在野的党弹出来的呢？这个他等于是这意思，然后没回答问题，转身走了。然后就是接下来还有这事儿呢，就是这笔账或者这个功劳算谁的，对不对？
川普那方面也说了，说是因为我的当选，因为我确实，
那肯定的要这样说，
确实啊，他当选以后，他确实有他的这个叫做中东特使啊，他也委派了一个中东特使，而且这个特使呢也参加了这次的斡旋，就是中东之间的这个谈判什么的全程都在参加，所以川普认为说这是他的影响力啊，这是他的政府所造成的，让哈马斯害怕。在他上任之前就赶快签了这么一个和平协议啊，所以不管是谁的功劳吧，但是至少呢这个结束了战争这是一件好事，否则的话这个那么多的平民在巴勒斯坦受多大的煎熬啊，他你看现在那个统计数字是原来加沙地带的230万那个巴勒斯坦人90%以上的人已经就是流离失所了，失去家园了，他们其中很多人的家就没了，都被炸毁了。你如果看那个图片的话，你看得出来，整个的城镇一片废墟啊。然后这些人不管是赶着毛驴也好，开着车也好，回到家，你可以看到他们以前的家已经不存在的样子。这个到时候，这种伤心的样子啊什么的，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不过反正现在如果要是停火的话，永久停火的话。那慢慢的就开始重建了，那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10年20年呢。